只是遗憾呢，耽误了2次的课程。不过感谢神哈、啊，借着宋牧师和子荣传道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分享讲这个讲道呢，弥补了2次的时间。这一程哈、啊，真的是感受特别深，收获非常大，一路的蒙恩。这个7个国家10个城市，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的恩典，比如说我们在雅典大罢工前3个小时离开雅典，差不多是在法国的几乎要到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我们离开，顺利离开了巴黎，而且非常顺利。我们的飞机被取消之后呢，本来我们是要转经哈利法克斯回来，反而给了，而且是一个比较廉价的航空，因着那个取消呢，给了我们法航啊，然后直飞，比预定时间提前2个小时到多伦多啊，一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恩，而且。真的是神把最好的都赐下来了，赐下所有的好天气，赐下所有的好机会，该看的都看到了啊。甚至我们这一行人在巴黎的卢浮宫待了将近9个小时啊，真的收获大的无比。我一定会抽时间好好的整理，跟大家分享这一路的看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看见我们姐妹的才干和勇气，看见我们学期弟兄他的宽宏啊，他的舍己，他的爱心，他的包容，然后呢，也看见神在软弱的人身上加添力量啊，我女儿能够把历程走下来，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她自己。在经历了一天的，就是好多天的辛苦之后，他说这是一个壮举，然后第二天接着再一个壮举，第三天再来一次壮举，啊，真的是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大家想不到，是我们的杨妈妈，91岁的高龄，跟我们如此奔波，你们绝对不能想象。他推着那个 walker 走在整个队列的最前面，而且脚步非常有力，我佩服的不得了啊！这个恩典实在是诉说不尽。这一路上也看见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带领啊，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后面若有这个整理有时间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看见人类历史其实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有神的美意，而且神的旨意果然全是甚好。那么。我们一定会找个时间，好好的把这些分享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更广阔、更深远、更感恩的啊，一起的看见。以至于其他弟兄姐妹有机会去欧洲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有比较深的了解。好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唯有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才能看见，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境遇中，满了从你而来的恩典。实在真的是这样。如果在圣经里，我们看见4000年前的约伯，他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那么。今天不同了，因着主你所赐下的你宝贵的话语，你要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明白，你要我们不仅晓得太初有道，也要我们更相信这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 恩典有真理，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去看见你的旨意，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一起带到伯大尼，带到拉萨路的坟前。主啊，也把我们真实的带到死亡面前，因为在这里你有你最重要的教导，在这里你流出眼泪，你要我们有领受，你要我们心里有感动。主啊，就求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这宝贵的真理中，让我们摸着你的心，从而在我们里边唤起真实的回应，真实的反应。愿以马内利的存在，愿以马内利的同在，是我们最可靠的恩典保证。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回到约翰福音。虽然隔了半个月啊，那么我们为了能够衔接的好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弟兄樊刚不断的来给我提醒啊，就是你要对前面讲的有总结，好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了解。那么我现在呢，先把前面的内容呢稍微有一个概括的回顾啊，我们好进入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我非常概括的在这里呢给大家这个展开哈。首先是拉萨路病了，并且拉萨路死了。那么我们的前面的经文可以看见呢，因着拉萨路患病的事实，主耶稣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呢？那么首先，主向马大差来的人去启示拉萨路这个病它的意义，这就是经文开始说的啊。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主耶稣亲自向马大差来的人所启示的拉萨路这场病它的意义。第一个是不死啊，第二个是有一个意义，在于神和神的儿子都得荣耀。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段我们前面讲过，是向门徒的一个教导，讲了黑暗与光的道理啊。我们在前面讲过，整个关于光的启示基本上到这里截止，后面是新的启示啊。那么黑暗也让我们去对应出埃及记十灾中，在杀长子之前那一灾，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等于是一个揭开，然后呢，那么我们看见，无论是向马大差来的人所讲的话，这个话后来传到了马大的耳中，然后还是主耶稣面对门徒所讲的话，我们都看到其实他们都没有听懂。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再向这些懵懂的门徒启示，说得更加的明白，几乎就说到那句话，是我叫拉萨路死的，让我所爱的拉萨路，前面说了拉萨路是主所爱的，主在这里表达 我让我所爱的拉萨路去死，是为着你们的益处。这话都差不多说到这个份上了，看到没有？门徒一个字都没听懂。门徒说：“我们一起死吧！”啊，所以他们的回话表明了他们不明白。而主在这里向他们启示，这是为着他们，为什么呢？为他们建立信心啊！所以呢，你注意哈，我的括号里的这个方括号里面的都是启发大家读经的时候注意哪些语言。在经文中，向马大差来的人，主耶稣说的是为了啊。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为就表示什么呢？表示目的。后来啊，这个对门徒说，在第十五节，这是为你们的好处，也是个为字，也表示目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其实主耶稣的目的说得很明白，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明白和接受啊。所以你注意，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明白主的心是一件难事，反而是在主升天之后，当圣灵赐下，后来门徒靠着圣灵的启发，再回过去回想主耶稣原来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然后他们慢慢慢慢明白，这是那个明白的过程啊，不是你听见这个话就能明白的。若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明白。这就是世上有很多大学问家、学者教授甚至是神这个专门神学院里教导的人，若没有圣灵在他里边，无论他多么聪明，他听不懂，他看不懂。我们也知道，很多文化不够高的一些这个农村的啦，或者是这个没有上过什么学的普通人，圣灵在里边，神的话就像光一样发出来，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差别。此时此刻，门徒还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完全明白的过程中啊。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后面，只要有人对神的话有所回应，可以现在让你知道他们的回应基本都是错的。好，这是关于前面内容。然后呢，我们看见马大见主耶稣啊，然后马大对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啊。那么当主耶稣就说到拉撒路必复活来安慰他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啊。这个复活和起来在中文里边都翻译成了复活，其实原文中是两个词。那么这两个词的这样一个对应中呢，显示出马大的一些这个领会的错误啊。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错呢？我觉得很有意思，马大在这里所有的这个错，跟我们今天其实很相似。这个错不在于他完全不懂，而在于他懂了一点。这是很这个有点可怕的地方。你若是一张白纸， 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还好点。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靠着你自己的领受来建立了一个神学，然后你拿这个神学去理解神的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偏差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不是没有，你是有，而你有的那个东西又是不准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关于圣经的错误理解很麻烦，在于他不但不以为自己错了，他还坚持自己的理解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一次在一个针灸医生那里，在等待这个针灸的过程中，有一个安息日教派的人在那里非常骄傲的、振振有词的讲他的道理。我就跟他稍微的，因为他当时表现的很属灵，也很谦卑啊、也很我相信他可能在教会里做服侍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啊，今天已经不在乎安息日了。他马上勃然大怒，我真的很奇怪哈、啊，他前几分钟的那种谦卑、那种温柔，在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瞬间就把他自己原本的那个形象暴露出来。我没有跟他争啊，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争能解决的，而且也不是那么短时间能解决的啊。那么我只是跟他讲，让他这个去注重圣经中主耶稣的带领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比如说关于随便举个例子啊，关于白谎的问题啊，关于这个不可说谎的问题，哇，这个争论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从20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见关于这个争论，直到今天呢，大家还在这里边 argue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这个情况和我们的观念去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坚持我们已有的观念。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神学，但是重要的是你需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来纠正我们的神学思想，这个叫归正啊。不然的话，天主教啊那样一些这个讲法，一直差不多在千年时间中统治着中世纪的欧洲，直到马丁路德出现。我们这次在梵蒂冈啊待了大半天，非常感慨，我在那里真的忍不住流泪。那么辉煌灿烂之极的大堂，金碧辉煌。我想到的是，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走在犹大的旷野中，啊，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是什么样的光景？而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在圣彼得大教堂，他以彼得的名来命名这个大教堂，彼得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一个豪华壮丽。我忘了是哪一个很有名的，我不记得是一个教宗还是托马斯阿奎那说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彼得说了，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对那个瘸子，美门的瘸子说。然后呢，好像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说今天金银都有了，叫瘸子起来行走的力量在哪里呢？真是这样，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感慨啊。当时一场大弥撒，行礼如仪啊，这个 那些穿着白袍、穿着红袍的各种的这个神职人员在里边啊，那个仪式表面上非常的庄重，但是有内容吗？我真想问一句。OK， 所以我们今天学圣经，愿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带领，我们真正的去读懂神的话，而不是建立一套所谓的这个或者是跟从某一种神学体系。那么我们上次呢也特别讲到了主耶稣对马大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呼召，把马大一下子带着他的灵飞升，以至于马大脱口向主发出任性的宣告。这部分我后面加了一个注意啊，请大家好好的思想。耶稣没有向马大讲一套大道理，是向他的意志说话。你信这话吗？瞬间马大就起来了，这好震撼的。而且马大回应主的话甚至高过彼得任性的话，因为马大特别说了一句，是你就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这世界的。原文是临到这世界的，没有那个要啊，没有那个将来的意思，是已经临到这世界了。马大在主的呼召中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看见，非常高而且非常真实非常准确的一个看见。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就是马大将他的妹妹玛利亚带到主前。我们在讲第二部分这个内容的时候，大家我跟大家讲过，玛利亚原来比马大更明白主，对不对？因为他坐在主脚前学习。当主呼召马大一下子起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又高过玛利亚，然后马大又把玛利亚带到主面前，然后后面玛利亚高主的时候，十二章啊这部分呢，是这个郭弟兄来讲啊，所以你会看到怎么样呢？看到他们两个不断的在主的带领下，一个高，一个更高，一个更高。这种神带领我们生命的不断的向上、向上、向上，你就在里面看见了。那么玛利亚看见主呢，首先仍然是他心中的不解。好，我们下边呢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1章28到37节。看看这个慧萍姐妹在吗？还是请你帮大家诵读一遍这段经文。董慧萍姐妹是不是在？那
她好像回国了。
哦，对不起，那请你吧，慧萍姐妹。
哎，我读啊，OK 啊。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姑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心灵极度不能自己，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叫这人不死吗？感谢主的话。
感谢主的话，谢谢慧心姐妹。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这个在表述中呢有一个转换。在之前他主要是写主耶稣和马大，而现在从28节以后呢，那么就让马大这个引入一边啊，就是不再以马大为主，而把焦点对准了玛利亚啊，所以现在呢就隐去马大，让我们呢把视角放在主耶稣和玛利亚这里啊。那么我们知道，玛利亚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是马大的带领啊。他跟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我要跟大家问一下，主耶稣说了吗？这算不算假传圣旨？你怎么看？你觉得马大这么说对不对？对的道理在哪里？不对的道理，这个理由又是什么？谁试着讲讲你的理解？
那这个神的心意，就是他的这个话应该说的是
很好，非常好啊，就是这样啊。因为呢，神有一个心意，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对吧？所以神经常呼召凡愿意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必然怎么样，这个是得救出入得草吃。凡什么意思？每一个。所以马大这样对他的妹妹说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向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能够先是祷告神，他告诉我他是你拣选的吗？他是我就去，他若不是呢算了啊，我也是白干，何必呢？不可以这样，因为神的旨意是凡，所以马大被神带起来，你一定要注意哈。马大现在去找妹妹，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是刚刚出任性之后，她是满心激动，她要把这个她得着的这个认识、这个确信，要把妹妹从苦难中、从那个痛苦中、从那个绝望中带出来。但是马大没有自己妹妹去说他耶稣的对话，因为不必他说，他妹妹见到主比什么都好，就都够了，所以他要急切的先把妹妹带到主面前，因为他知道妹妹心里还有点怨气，所以妹妹没有去见主。那么他急急的回来，迫切的把妹妹带到主面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玛利亚坐在家里，她是这样的状态，听了姐姐的话以后呢，怎么样呢？急忙起来， 你看这个转变，这个背后是对主的爱啊。他对主有不理解，也有抱怨，但是仍然怎么样呢？听见主呼召叫他就去。我括号所有括号里边的都是补充一些内容给大家哈。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在这里讲的，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肯定有很多的不理解啊，为什么让我的这个老板这么恶毒啊？为什么我这件事这么不顺？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我的父亲啊这么的这个不可理喻啊？我的孩子如此的悖逆，你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你没有这个就有那个，对不对？你总是有的。但是当我们就在这种光景中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马上去见主，能放下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不解，所有的怨气，还是愿意到主面前，这是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基督徒仍然在自己的患难这样一些艰难中可以持续跟随主的地方，不在乎我们有没有这不顺利，而在乎我们什么时候都愿意回到主面前。其实我就这两天跟我女儿分享，我也提到所谓看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在看他对主那个态度，那个顺服的程度，那个谦卑舍己那个程度，那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征。就在我们里边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深入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有几个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看见他们的生命啊，我真的都想提出来啊。比如说陈丽华姐妹，无论她在何等的一个艰难中、挣扎中、没有办法翻越的那个困难中，当她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她就完全的忍耐住自己所有的挣扎，所有的抗拒，所有的不甘心。主啊，如果这是你说的，我愿意。我真的很感动，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成就，没用的成就都归于虚无，但是你这个向主的心，主必悦纳，主看为宝贵，甚至高于那些有多么大神学、多么能讲道的人。我为姐妹这个生命，我心里很羡慕，我也羡慕景妈妈那个生命之美啊，那个荣耀的离去太让人羡慕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羡慕玛利亚，他心里过不去，但是他还是要到主面前。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一切的艰难挣扎，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光景中，我们学习玛利亚，这是美好的。那么我们也看看村里的众人，村里的众人怎么样呢？他们纷纷来到玛利亚家，和他一同坐在那里啊。这是一个这个邻舍之间的安慰。然后呢，我在这里问他们如何判断玛利亚的动向并跟随前往的呢？看看经文啊。 十三十一节，那些从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然后是怎么样呢？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哭。这个原文是以为他要回到坟墓那里哭。如果按原文就理解的更准确，用原文理解，你就会看到玛利亚一次一次跑到他兄弟拉撒路的坟前哭，不是偶然的啊。所以这一次呢，玛利亚在家里坐着，站起来就去。他姐姐马大跟他说的话是悄悄说的，对不对？所以从村人没听见啊，是这个暗暗的叫妹子玛利亚，这非常准确。村里人没听见他们姐俩的话，看见玛利亚站起来往外走，村里人都跟着走。然后村里人就有一个判断，看看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判断。我们判断这件事一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判断啊，这个人啊受了这番气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有判断。你看村里人会有一个判断，他们根据什么判断呢？根据就是回到坟墓那里，也就是说呢，玛利亚去坟墓去过又去过，现在呢他再站起来肯定是回到坟墓那里，所以他们就跟着玛利亚调往坟墓那里去。但是呢，玛利亚走的不是他们判断的路，而是走到哪里呢？大家看啊，玛利亚的家如果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假设，然后呢，那个坟地在这里，中间是村口，主耶稣还在村口，玛利亚到的是村口，而不是坟墓那里。那么众人呢，跟着玛利亚就跟到了耶稣面前啊。然后我们看见玛利亚是怎么做的，玛利亚看见主呢，就俯伏在他脚前。你注意哈，玛利亚总是在主脚前，不是在主脚前听到，就是在主脚前哀哭，后来又去告主耶稣啊，在主脚前，就是最靠近主的地方，亲近主啊，他的一切的这个对主的爱在主耶稣脚前，他的不理解也向主表达。他说什么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对照过，和马大说的话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错。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就不死啊，原文是就不死。那么我想问大家，你觉得玛利亚现在的这样说话和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达，和前面马大，你觉得是完全一样还是有所不同呢？因为有好多的解经在这里边花了很多功夫，尤其是有些说不同的，说玛利亚高于马大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解释啊，理论出来。我的理解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一样。圣经为了怕人在这里区分谁高谁低，圣经故意用一模一样的话向我们呈现，这不是偶然的，这是让玛利亚说的话和姐姐的话一个字都没有不同，好让我们知道马大当时的那个光景和现在玛利亚的光景 是完全一样的，并不是玛利亚更理解主，甚至有一点呢，抱怨的还更，因为他个性强嘛，所以他还更难以接受。那么他们两个人说同样的话，他们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想法。虽然主先说过啊，不至于死，为了神的荣耀和神儿子的荣耀，但是他们姐俩事先得着了这话，对不对？是差人把这话交给他们的，他们还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得着。在我们自己跟随神的过程中也常常如此，我们所有面对的情况，经上其实都有教导，没有一处是经上没说我不知道我找不着这个路，找不着光，没有一种光景。但是我们临到那个光景，我们还是感觉找不着路，找不着光，知道吗？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从南京啊，也是在南京那边是小有名气吧，有学问的啊，那个他曾经在我家住过，然后呢就大讲关于心理建设，就是当代心理学这些东西。我对这个没兴趣，我有兴趣圣经。他说你信迷了，我们怎么能光有圣经呢？圣经之外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有很多宝贵的人类的知识，我们要一起学的啊，帮助我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观点，我接受的是圣经的整全性，你全部的人生问题圣经里都有答案，你根本不用到世界上去找那些心理学家啊，那些什么什么辅导给你讲。如果圣经的教导你不能够在里面有得着，那些人的教导更没用。所以我们实在是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里，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吃透神的话，我们慢慢学习。神有耐心，神有恩典，因为神说的话绝不错。神说你若求就必得着，你若要他就必给你，所以没问题。我们在主面前求，虽然主说过我没懂，没有记住，没有听见，或者我忘了，圣灵会提醒，圣灵有时候就给你话。你在主里边走得越深，这种经历你就越多。记得那个杨妈妈跟我分享，他们学这个老年人觉察经，有一段大家都不明白的时候，他忽然就得着了，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看到没有，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提醒的，在乎你有一个我愿意求的心，因为这里面有个次序，你求才得着。然后我们看玛利亚，她在这里向主表达了一个困惑。那么我们看见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初马大和玛利亚说同样的话，错在于他们把主的身份看低了，他们将主的神性减弱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说了吗？玛利亚开始高于马大，后来主把马大提起来了，怎么提起来呢？就是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个神性，那个认识主耶稣的神性，那是一个高的认识。而 玛利亚现在没得着，所以他才说你若早在这里。如果主耶稣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他不在这里就不能办吗？所以玛利亚就感觉是，他觉得主你亲身在，这事儿就能做成，你没来就完了，所以就因为你没有来，这你看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呢？没认识主的神性。而这一点马大在和主面对面的时候得着了，而玛利亚现在呢还没有得着，所以他才说了马大之前的话。那么主耶稣看见啊，这里面他我要讲一下啊，所有他都是单立人的他，对吧？其实应该是女字旁的他，对不对？这是一个小知识哈，我以前讲过，再说一遍，就是在这个在出版界、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范，就是当我们尊重一个极其重要的著作或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改动他的任何一个字。那么如果比如说是鲁迅的书，他有一个地方写了错字，出版的时候怎么办呢？编辑的工作是一字不差的把错字印上去，后面括号编者按这个字原来应该是哪个字，明白吗？这是对一个重要人物、重要著作的尊重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普通的学生写的作文，老师唰出一个叉，后面写上啊是什么字，对不对？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像这种经典的东西上面不能改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所以有个新版本的圣经改成了女字旁的他。为什么如此呢？我曾经在跟这个疫情期间跟大家分享这个教会史的时候说过，在这个和合本圣经出版的时候是1918年，那个时候没有女字旁的她，女字旁的她是之后被一个叫做刘半农的学者创造出来的。他创造了一个他，因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歌的题目是叫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情诗啊，想一个女郎，他用了女字旁的他，从此呢在汉语中就有了这个他字，但是呢在这之前的书都没有，所以有些版本的《红楼梦》里边没有一个女字旁的他，因为《红楼梦》也在这之前，但是现在新的这个出版也可能有改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好，我们下面快到最重点的地方了，就是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并且看见和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看见没有？当初是马大匆匆的见耶稣，然后旁边有几个人，主要是主耶稣的门徒，可能还有几个村里的人。而马大回家招玛利亚来的时候，那一屋子的同村人就都去了。看到情况变了吧？现在主耶稣周围是一堆人，有他的门徒，有马大、玛利亚，还有一大圈同村的人，现在是一个很多人都围在那里，主耶稣和玛利亚在中心，是这么样一个情形，看到了吧？我们在脑海里可以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啊，然后主耶稣在当中 主耶稣看见周围的光景，主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我们先停在这里啊。那么，这个这些留给大家，我都会发出来，所以我不是每一句都跟大家分享，但是写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这个帮助啊。那么玛利亚见姐姐说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看见的惊悚生命中最难越过的常常是这样的事情，你没法理解啊。就像我女儿说，神有那么大能力治好我的病不难，为什么不做？他一直就很难越过，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现在他基本上不再问了啊。那么现在，哦，你在听啊？
就揪着你再问一圈。嗯，
好吧。我这里首先说的是，玛利亚和众人同哭的时候，耶稣的反应被约翰记下来，看见没有？啊，耶稣看见以后呢，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对吧？我们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就读过了。我问一句，耶稣心里的感受谁知道？作者使徒约翰如何能写下这几句？注意没有？使徒约翰写下了主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他能看见主耶稣的表情是痛苦忧愁的，但是主耶稣心里悲叹，心里忧愁。注意哈，这个忧愁是心灵激动，不能自已，它不是一个表面化的，是一个内在的翻腾。外人如何得知？但是这节经文，这是很重的经文，放在这里是这个约翰福音中特别特别强有力的句子，放在这里把神里边的感受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内在悲叹的那个状态，就有点像大家知道什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对不对？你会想象那个马缰绳拉起来，马前蹄腾空，然后马发出一长的那个声音，对不对？那是那样一种悲壮的叹息声。所以这里面心里悲叹是用的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心里忧愁是指向里边的激动，是不能控制的激动。神激动到他自己难以自制，多么强的句子，你真的不能放过去，你要好好在这里面去想，为什么？那么主耶稣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玛利亚痛哭，看见了他从来的犹太人也哭。这个主耶稣的，这是他的所见，这是他的所感，对不对？所见所感。这个所感就是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这里边呢，我对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呢稍微的用文字上表达了一下，它交织着很多内容啊，是一种刻骨的非常强烈的情绪啊。所以这是我刚才那个问题，主耶稣的内在感情，他人如何得知并写在经上呢？ 约翰再聪明不可能写出来。那么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神向他启示，告诉他，并且要他写下来。因为经文都是从神来的，人不过是这样一个记下来啊。神最后做编辑，神最后来拍卖定这个文字，所以这段内容完全是隔了几十年之后，当时约翰肯定是完全不懂的，隔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这一幕一直在他眼前，一直在思想，然后神在他命令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把很多东西给他，你只能这样去解释啊。而且你会看见这一句写下来就是神让我们知道神的心，神面对人的痛苦，人的不理解，人的绝望，人的哀伤，神他里边的情绪是那么饱满，那么强烈，那么难以这个能够保持啊。这个忧身忧愁是观身语态，观身语态就表明呢，这个忧愁是里边的，内在的，是被着忧愁搅动的，不安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然后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就问，你们把它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啊。然后写耶稣哭了，前面是主强烈的情绪，这个情绪后面是耶稣哭了。我们都说这是最短的经文，其实这也是最痛的经文，最深的经文。哭了翻译的非常不好啊！我这里面有一个解释，哭和前面的哭，31、33节都有哭，31节是啊，这个以为这个众人以为玛利亚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啊，33节主耶稣看他哭，看玛利亚哭，这里边有两个哭，但是写到耶稣哭了，那个哭和前面的是完全不同的词，因为前面的哭是嚎啕大哭，玛利亚要到坟墓那里去，怎么样呢？一见到坟墓就止不住放声大哭，对不对？里边是他亲爱的兄弟，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哭，是玛利亚在主耶稣面前嚎啕大哭，因为他认为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就不死了，然后就放声大哭啊。但是呢，你会看见当主耶稣哭了的时候，这个哭了这个词它原文是没有声音，是流泪，所以正确的翻译是耶稣流泪了。主耶稣没有放声大哭，没有声音，是默然垂泪，这是那个正确的表达。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犹太人安葬死人的方式，这个和中国不一样啊。他往往呢是要，看见没有，整个是石头啊，这是一片石头，对不对？后面是石头，相当于一个石头山丘，在石头山丘中呢，一锤一凿凿出一个洞来，这个洞是人凿出来的，凿出这个洞，所以往往要这个要有代价， 那主耶稣不是放在一个财主他新凿的洞里吗？对吧？他的新坟里边还没有葬过人，他提前预备好，预备好什么？不是一个人的，是他和他家族以后安葬的坟墓，他还没有用，他还没有死啊。主耶稣呢，先放进去，所以是一个新坟。那么这个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凿好的一个洞。他们这个洞怎么样呢？是把刚死的人用麻布裹上，这个要稍微的有钱就多割点，没钱就稍微处理一下，要抹上香膏。然后呢是分两部分，头是单独用麻布缠，身体是另外用麻布缠，缠起来以后呢摆进洞里，把人平放在洞里的一个石板上，有点像个桌子，摆在那里怎么样呢？风化，摆大概很久啊，大概一年九个月，或长或短看情况。人摆进去以后呢，它是一个大圆石头吧，这个底下是个槽，有一个槽，把这个圆石滚过去就把木门挡住了，因为要防动物破坏尸体，防止动物去吃这个尸体，所以要挡起来。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呢，旧约有一个说法是认为人死之后最悲惨的结局就是抛在田间，被天空的鸟吃，被地上的狗吃，对不对？这是最悲惨的结局。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结局，人死以后一定要葬进去，葬进去呢摆在那里，然后开始会腐烂，慢慢风干，慢慢腐化，这个最后只剩下骨头，剩下这把骨头以后呢，这骨头其实也会缩小，然后就收在一个罐子里，摆进这个坟墓的一个角，然后再有人死，再如此处理，再摆个罐子放进去，慢慢这个坟墓里摆满了罐子，直到有一天这个死人已经没有地方放进去，可以平放在里边去风干，已经基本满了，这个坟墓就封住了，再去凿新的。所以他们这一个坟墓所葬的是一个家族中好多代人，好多辈人都是这样慢慢的一个一个葬进去，这是他们的葬法。现在拉萨路怎么样呢？也被放进去了，但是只有四天哦，四天他还没有风化，他刚刚进入第一个阶段，就是开始腐败啊。所以呢，现在是拉萨路被缠着麻布放在这个洞口里边一个平的石头上摆在那里，然后呢把木门，也就是这个大石头滚过去挡住。那么现在就是主耶稣带着这个这村里的人和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墓前啊，你叫他坟叫他墓，反正就这个意思啊。他和中国的坟墓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土地可以安葬人，若有一块土地那是很宝贵的，要种东西，所以只有是放在这个山坡的这样一个石头里啊，石头的洞里，就是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看见呢，现在当主耶稣带着全村人来到这里啊，带着他的门徒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让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如何，主耶稣流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想象一下。大家一起都来到这里，主耶稣 面对着这个坟墓，一群人在他身后，这一群人都在干嘛呢？都在嚎啕大哭。因为也许人不可能永远哭，人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啊，心里哀伤没有表现。你要知道，你一见到那个坟墓，那个所有的哀伤就迸发出来，一下子哭声会大作。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呢？是在一片哭声中，对吧？圣经写的很明白，他是众人都哭啊。这个33节，他哭是玛利亚，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是一片哭声。主耶稣在这一片哭声中，又面对着，你注意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主耶稣流出了眼泪。这里边有主耶稣，这是非常深的一段，有主耶稣对人的悲惨命运的一个怜悯，一个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但比这个深的太多了。那么今天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去把这一段去完全讲完，但是我们可以想，他们开主耶稣开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中间，所有人围在周围也是哭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村口。当主耶稣问你们把他安葬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说请主来看，然后主耶稣到了这个墓前，对吧？所以呢，大家想想主耶稣在村口的时候，那很有意思，一个表达啊，就是说一面是家庭，是人的家，一面是墓地。主耶稣带这些人在他刚进村的地方，这个地方恰恰处在家和墓地之间，因为家和墓地肯定不能放在一起，对不对？它肯定是相距一个距离的。家是人生活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人暂时生活的地方，而墓地是什么呢？是人永远啊这个葬身的地方。那么村口是什么地方呢？村口是一个不可安居之处，没有人站在村口永远不动，你或者回到家里过生活，或过暂时的生活，我们说准确点，或者到墓地去，永远埋葬在那里。所以圣经把主耶稣和人相遇放在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一起带到了坟墓前，真实的面对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当死亡在前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需要在这里边解读的地方就来到了。那么这里边是关于死亡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我们下次要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讲。圣经中关于这一类的经文，神是很真实的，神直接的来写出这些内容，只是呢我们一读就过去了。为什么呢？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是中国那个所谓的哲学家吧，叫周国平，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还是他引用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死亡像太阳一样不可直视，你不能够正面的去看，所以我们也不看。 我们甚至回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用很多方法来代替。我们不说死了，我们说走了，老了，啊，这个离开了，啊，这个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代表死亡的另外一些柔和的词汇去来写这个去表达死，好让我们还能活得下去啊。正因为此，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我们都是闭着眼睛往前走。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人他什么时候脱离童年呢？每个人年龄不一样，但是就在乎一个事实，当他知道什么是死亡的时候，在那一刻他的童年永远过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过去了，他的生命里面有了忧虑，有了黑暗，那么他就面对了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而活，而这个时候他唯有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个，然后活在他能看见的这个小环境中。但是主耶稣他从道成肉身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都说主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啊，这个施恩给我们，其实这所有这一切都没错，但真正最重要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最核心的，就是战胜人所不可战胜的一体两面，就像一个铜币，一面叫做罪，另一面叫做死。罪人不可战胜，死人不可战胜。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来替我们战胜我们所不能战胜的，从而才能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下次来学习后面的内容，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大美主，主啊，在主日的清晨，主啊，你来召聚我们，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你借着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你要叫人知道，主啊，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主啊，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位从天上降临到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向主来拿，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给你，主啊，因为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是生命的主。
阿门。
主啊，感谢大美主，主啊，真的求主，你也是真的来带领我们，主啊，让通过主你的话语，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就是个死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话，因着你的救赎。主啊，我们就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新生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主来感
谢。
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主啊，赐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因着相信你的话，我们就必可见主啊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接下来我们敬拜赞美的时间也恭敬的交上，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感谢神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谢谢线上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